可能大家入嚟嘅时候都察觉，新一期嘅回信已经出版咗啦，就摆喺门口出边。如果头先未攞嘅，一阵间可以每人攞一份。请大家打开新约嘅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四章是新广东话的106版。我们会先在第四章读两节经文先的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0节和第14节。第四章第10节，耶稣说，若你知道上帝的恩赐，和你向拿水喝的是哪个，你就会求他，他必将活水给你。再读一次，耶稣说，若你知道上帝的恩赐，同向你拿水饮的是哪个？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拿水饮。耶稣说，若果你知道上帝的恩，同埋现在同你对紧话的是哪个，你就会求他，他必将活水给你。我想我们今晚在座的，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恩，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谁，我们经历了受难周复活节大聚集，我们听过很多关于这个耶稣奇妙救恩的道理，我们都听过，我们都知道耶稣说，如果你知道你就会求他，他必将，他一定将，他必将。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知吗？那我有没有求呢？耶稣说的是他必将。我们先停在这里，又读下第14节。喝了我给他的水，就永远不再口渴。我给的水会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不停涌出来，使他得到永生。你如果知道，你就会求，你求他就必将这个水赐给你。这个水喝了就不渴了，它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泉源，不停地涌出来，直至到我们得到永生。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呢？如果我知道，我就会求，我求就必得到，得到这些水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就不渴，而且这些水不停，会涌流而出，直至到我们得着永生。什么水？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38节，见后一点。约翰福音第7章第38节，这本圣经的112版38节，圣经说，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江河从他心中涌流出。或者译为，人若渴可以到我处，人若信我就应该来饮。 圣经话有活水的江河从他心中涌流出。第39节，耶稣这些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将要接受圣灵而讲的，那时圣灵还未降临，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耀，那时已经过去了。这里讲的那时已经在2000年前发生了，对我们来讲一切都成就了。刚才主耶稣说是若果你知道你就会求，你求他就必赐给你。这里是说人若口渴可以到我处，人若信我就应该来饮。三个若，你若知道，你若口渴，你若信我，我们知道吗？我想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感不感觉渴呢？感不感觉自己有需要呢？如果不觉得渴，不觉得有需要，虽然知道，我们就不会去求，没有去求。这个求不是人人都说、啊、我又求你又求，你都求啦。这个求是我真心知道，我自己体会，我自己有渴，我有需要，我口渴，而且我相信，我相信我去求他就必定赐给我。我去到，我信我就会饮，不会说我不要主的圣灵，我不要。我们再听一次这三个若果。若果知道，若果口渴，若果我信，有关系，有关联，知道而且信，真心相信，由信而驱动的去求，感觉我有需要，我想饮，我口渴，于是主话我必定给你。而且这个给你饮了的，你那种心灵的需要会得到满足，饮了之后就不渴。或者我们说、啊、我们都经历过，我们都经历过罪赦圣灵施洗，我们都感觉过渴，我都知道，我相信，我来求，我又得着，但是之后我又再渴，再渴就再回来咯，继续来饮咯，继续相信咯，那就会川流不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而出，直至到永生。是讲得很明白，很清楚，很简单的道理。我们跟随主，有时我们都会听到，是不是要读很多圣经啊？又要将自己做到怎样怎样怎样啊，才可以得到罪赦啊，得到圣灵施洗啊。有这样的心是好，不过如果我们走去靠我自己，我们就没依真理，因为真理不是这样教我们。真理告诉我们，你知道，这个知道包含了相信，你就会去求，你感觉生命有需要，你渴，就会去到主那处。我们这样求，主就会赐给我们，必定赐给我们。我们的生命偶有软弱，偶有失脚，我们继续回到主的面前。我们大聚集听了很多，主为我们的罪 他自己担起我们的罪债，钉身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凡一心相信，我们知道这个恩典的门路，就是我们去认罪悔改，来到主面前，认我们的错，认我们的软弱，认我们的小信，认我们的无爱心，认我们的病态折磨自己，去认主就去怜悯，主就来帮助我们的心就得释放。好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第468首，主耶稣奇妙的救恩，他说主就担起我们的罪担，我们就得释放，我们就得自由。他说他的奇妙的救恩深过波涛滚滚的海洋，高过最高的山岭，美如闪耀的泉源。奇妙的救恩足够我们用，阔过我们生平所有的过犯，大过我们一切的罪污和羞耻。我们要颂扬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，颂主名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相信？是不是可以愿意谦卑，放低自己的认为，放低自己的以为，放低自己内心里面一切的比较，谦卑好像孩子一样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他的恩典，凭着信领受我们没有罪的阻隔之后，主要用圣灵来到施洗我们，我们就凭着信这样来到，我们凭着信，我们就听到圣经所讲的，我们常常都在讲台分享的，我们得着圣灵完全的充满，心所充满，口就讲出，有这种赞美主属天的语言，我们听不明白方言，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经历了神美好伟大的恩典，不会失意的，得着圣灵施洗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就要好像主耶稣刚才所讲的，是靠住主，因为知道，因为信祂，因为我渴。我们有任何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察觉我们需要主，不是说我们又要靠自己了，我又要读多少篇新约旧约了，我要祈多少个钟头祷了，我要跪在这里多久祈祷了，这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附加上去的标准。若果我们愿意虔诚敬拜，我们愿意跪在这里祈祷，美好的事，我们亲近主，时间就这样飞走，我们一跪几个钟头，美好的事。但是不需要去比较，不需要去抄袭，亦都不是靠这样的外表，这样的形式，你都得着主的恩典，是那个谦卑如小孩的信。但是人就是很软弱，常常在软弱里面走歪路。今晚黑除了用约翰福音这三节圣经作为一个开头，我们会在耶利米书有些学习。请各位先打开耶利米书第17章，旧约的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第17章第13节，我们会先学习17章13节。旧约的645版，耶利米书17章13节，耶和华，你是以色列的希望，离弃你的人都会蒙羞，他们消失，好像写在尘土上的名，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活水的源头。 耶和华就是活水的源头，圣灵就是源源不绝的活水，我们的主就是活水，祂的真理就是活水。当我们知道，真心的知道，真心的相信，看见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罪，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就会来求，我们真心地来，活水就会冲干净我们。主是活水的源头，祂必定赐给我们。圣灵要让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，源源不绝清洁我们，流过我们，涌出来惠及和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。耶和华就是活水的源头，我们所信的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。如果人是指这样知道，为什么人会离弃呢？有时我读到我都会问下我自己，人真是蠢成这样的吗？这样知道又会这样是离弃？让我们理解一下，究竟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离弃？我们读一下第十七章，即是这个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，我们读一下第五节。耶和华说，信赖世人，依靠必死之人的力量，叛离我耶和华的人应该受咒诅。他好像沙漠中的稻虫，生长在干旱的旷野，荒芜的炎地，他不可能有幸福。什么叫做离弃？不肯去信靠主，选择信赖世人，这个世人包括自己，想靠自己，或者靠我地上的资源，靠地上的世人，觉得在耶和华之外有得靠。或者你会说，但是我没有完全弃绝耶和华。一会儿我们解答那个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个创造天地万物、掌管历史、创天造地的主，祂赐给我们的恩典，祂赐给我们的真理，祂赐给我们的圣灵，但是当我们得着经历过这些一切之后，我们回归去靠赖世人，记住是包括靠赖自己，原来可以是很严重的后果。他不单止不得着活水源源不绝的在他里面涌流出来，他还会好像沙漠中的稻虫，生长在干旱炎露之地，若果是和合本是说他生长在干旱的旷野、荒芜的炎地，他不会察觉有幸福。为什么有时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有时有些人说蜜月期啊，得了罪赦、得了圣灵施洗之后，有个很甜蜜的一段时间之后，经历了一种的冷淡、一种的冷漠，荒芜的炎地，不再感觉生活在幸福之中，和主的关系不再在甜蜜的里面，原来是个信靠偏移了。我们再读一下第七节，十七章第七节，专心信靠耶和华的这种人好有福， 它会好像种在溪旁的树，树根伸入水中，不怕旱灾热浪，树叶常青，不断结出果子。我们要继续练习专心信靠我们的主，信靠耶和华。若果我们愿意这样做，这种人就会享福。不是他不会经历旱灾，不是他不会经历热浪，而在一切的经历之中，他的树根是生入水里面的，他好像栽种在溪水旁，虽然有热风有热浪，但是不损害他，他的树叶可以常青，他还会不断地结出果子。那分别在哪里？由我们初初听闻这个完全福音，我们承认我们什么都不懂，我自己是啊，我承认我自己什么都不懂。我考会考的时候，我读过圣经，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，虽然是合格的。直至到我听闻这个福音，有长辈鼓励我去读经，我问怎样祷告啊？他鼓励我，若果这个主是真的，你直接向他祷告啊，你亲身来经历。我就是这样做，我认我自己不懂，我想寻找一个真神，我不知道这间礼拜堂的是不是，但是我想找，若果是真的，我一定信。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智，我就去试下，我认我自己什么都不懂，我打开本圣经读的时候，我想识这个独一的真神。当我祈祷的时候，我想跟他接触，我想有一个沟通，有一个互动。于是主就给我经历他的真实，他的恩典。我想每一个我们得着的都是这样得着，虽然我们的背景不一样，我们地上经历的不一样，但我觉得当我们得着主的恩典的时候，都是好像孩子一样很谦卑来到主的面前，想亲近到他，想得着他。但很可惜，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以为自己累积了经验了，以为自己懂一点了，以为自己知道这些以前我一无所知的时候，我这样祷告靠赖主，他怎样帮我度过的，可以成为我自己的工具了，我可以遇到这情形，我就拿这个工具出来用了。这种的软弱是一种怎样的软弱呢？记载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请大家虔诚一点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早一轮亦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过的，旧约的630版，二章十三节：我的子民犯双重罪，是两个罪，他们离弃我活水的泉源，是第一个罪。第二个罪，又为自己挖掘不能储水的池。挖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是不能储水的，如果知道，我们就不花气力去挖了。两个罪，离弃活水的泉源，刚才在17章我们约略讲了， 为自己挖一个池，我是怎样学习呢？我享受过这个活水了，我知道这个水在我生命之中是有能力的，是有帮助的，但是我想自己控制多一点，我要决定装几多，几时装，几时用。我挖一个池，盛起那些水，我有需要的时候我用。是讲紧啲乜嘢呢？我哋得咗恩典之后，我哋想自己再喺自己嘅生命里面作主作王，由我嚟话事，由我自己掌控，我想掌管一切，我喺主之外，我要稳在一个倚靠，靠自己最实际。我哋喺世界系咪咁样被教大噶？我是啊，边个靠得过，边个信得过 ？No free lunch， 冇嘢系唔使自己努力而有噶。我喺世界大，我唔识咩叫恩典，直至到我享受过主嘅恩典。但我哋喺呢个世界生活，不是尝试浸淫在那些环境里面吗？自己掌控得到的，当然可以依自己的节奏，依自己的心意。我都不是做坏事的，我都有真理在生命里面的，都识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这样。但是我欢喜依自己的想望，哦，可能是崇高的理想添的。我欢喜依自己的想望，依自己的心意，依自己的步伐，依自己的安排，去行这条路。有需要的时候，我求主，我拿一些水。原来这个是罪。以我这样理解一下，如果有讲得不合适的，请各位补充和指教。为自己挖掘一个不能储水的池，不是完全的专心的仰望依靠我们的上帝。我们的希望虽然说它是活水的源头，又说它是希望的泉源，我们又尝试都听到教训说，将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仰望全部都集中在上帝处。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的时候，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？当我们愿意诚实面对自己，求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原来我们有些时候都会自己挖个池，以为可以自己储住这些真理，到我认为我是时间可以这样实行了，我就这样实行。但有些事我未是时间实行，我未得，或者我未完。但主的教导原来不是这样的，他要将赦罪的救恩圣灵施洗，圣灵来到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他要我们每一个每一个完全的归向他，转向他。他然之后他就用恩典承托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，他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，帮助我们完全的更新变化，心意更新变化，贴近主耶稣基督的心。有时我们一察觉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这个源源不绝的活水，他就会帮助我们，承住我们。或者我们想下以西结书47章，殿堂流出来的水，初初的时候我们好像小朋友玩水一样，在水边搭来搭去，然后没多久水去到膝头了， 唔系可以任得我哋随意去噶啦。圣灵会有指示，有时圣灵担忧，让我哋嘅心都系被吉嘅。然之后水去到我哋嘅心口，唔系可以随意自己走噶啦。然之后水过我哋，我哋被浮起嚟，系随住佢嘅带领而去噶。佢要流得几快，佢要流得几慢，佢要向左转，佢要向右转。如果我同佢对行，我同佢对抗，我就游唔喐。那个分别就是这样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这条成长路的时候，我们发觉我们开始为自己挖一个池来到储水，我们要知道那个真相是根本储不到了，不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了。祷告可能仍然都会有讲方言，但我们的生命开始感觉干旱，不在幸福里面。我先讲一个正面的例子。昨晚我听到的一个见证，一个妈妈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儿，不是住在香港，住在另外的地方。妈妈早年的时候工作忙碌，个女儿没在家住，只是得一个女儿，住一个亲人的家。到个妈妈工作有所改变了，个女十二岁就去了寄宿。妈妈作的见证，她说她有一晚在家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向她说话，说她的小女孩可能都不少了，十二岁对于啲老人家嚟讲就仲系好少。呢个小女孩喺佢嘅碌架床上面跌咗落嚟，于是佢就祷告。佢冇打电话揾个女，个女都冇揾佢。去到礼拜五或者礼拜六啦吓。他就开车去宿舍接这个孩子，可能是礼拜五晚了。丈夫即是爸爸就开车，他就陪着个女儿坐在后面，个女儿就埋去揽着妈妈。妈妈，以前你忙，我又不跟你住，现在你没那么忙，我又要寄宿。妈妈就问她，你心不舒服是不是？你告诉我，你撞到哪里？个女儿没跟她说过跌下来的事，个妈妈冇问过佢，但系呢个对话咁样展开咗，个女儿就话：点解你会知嘅？妈妈话：我祷告嘅时候，圣灵俾我知道。于是佢哋继续有佢哋嘅对话。妈妈俾个女儿知道，主的看顾，主的爱。个女儿听到妈妈的见证，一个好美好的妈妈怎会不欢喜个女儿在身边呢？个女儿又怎会不欢喜妈妈在身边呢？有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就是有时有些生活是有困难的，不是好像我们的想法那样，我们又将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要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我们就祷告交托主，主的灵就会这样看顾，就会这样保守。两母女之间他们的交流 亦都同时是建立紧、见证紧主的看顾、主的保守那一份的美好。我听了我觉得好感动、好美好，我没想过今晚讲的，但是刚刚祷告的时候主提醒我，我就讲了。我们一个宣扬完全福音教会，我们同主的灵有几亲近，是不是活水的江河？我们仰望我们的主，我们信靠祂。有时人生上面，我们想关顾，我们想去关爱，力不能及，有生活的困难，有生活的困迫，不是如我们的思想，但是一样在干旱的地方，我们的根生入水边，我们好像被栽种了溪边一样，我们的叶青绿，我们的果子是结满的。感谢赞美主。但是我们回来一个反面的教材，一个正面，一个反面。主是很爱我们的，鼓励我们。我们先得着这个正面的例子去鼓励，我们再听一下一个反面的。这个反面的是他的生命里面，他识主，他又会去听，听他又不信，知道了他又不做。这个将主的信息给他的人，他由得他被人鱼肉，不讲一句公道的话，这些人是怎样呢？他不就是为自己挖一个池，以为他听先知讲的话就储些水在个池里，他几时想用就几时用，他不想用就不用，选择性守道，不让活水的泉源来到他生命之中承托他，他不愿意被恩典托起，他愿意自己的手入去操控。这个是个什么人呢？我选了一个例子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，我选了这个例子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皇帝，一个末代皇帝，叫做西底家。犹大国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了，犹大国没有受到教训，继续他们的败坏。早一轮在大聚集的时候，我分享过从耶利米书里面的学习，圣殿怎样变成一个贼窝，王的败坏，祭司的败坏，先知的败坏。当时这个犹大国里面，我们就看到有假教师，有假先知，有不守道理的祭司，有不听主话的王，然后有欺压人民的，人民又互相欺诈，这些一切记载在耶利米书。知道上帝的愤怒烈怒要倒下来，于是耶和华就用巴比伦，甚至乎用他的王，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我的仆人，用他作为一个管教的工具来到对付这些犹大国。我们就掀去耶利米书第37章，我们掀后一点，详细的事迹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7章和第38章。 不过我只是会读几节的圣经而已，你们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回去读。先给少少背景，西底家是最后的一个王，他做王11年。他几大个开始做王呢？他21岁开始做王。而耶利米在他父亲的年代已经做先知了，他父亲叫做约西亚，是最后的一个好王。他父亲之前，他父亲做王之前，他的爷爷那些辈圣殿都关了，摩西的律法书不见了，所以他们虽然有个圣殿，又会献祭，又会守什么规条，但其实他们不知道做什么的。容许我这么说，他们就是有个形式，有个传统，跟着去做。 我不是说传统不好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就是这样跟着去做。而他的父亲约西亚就有一天他要重开圣殿，就有人在圣殿里面抄回摩西五经出来，有人读给他的父亲听，他的父亲听了之后，他说哎呀弊了，原来我们做这么多事完全都是耶和华不欢喜的，他的律法书不是这样教我们的，我们竟然是这样做的。于是他进行宗教改革，重开圣殿，修葺圣殿，除偶像，叫人周围去教他的子民学习耶和华的教导。可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下面很多不是真心的，那又是跟着做下就算了。知道他的儿子做王的时候，这个西底家有圣殿，有先知，有祭司，有文士，有这些人，但他的心对主是怎样呢？他们当时国势是很弱，当时强的在北边的是亚述，慢慢衰落，巴比伦兴起成为强国，在南边的是埃及，是一个强国，犹大国就游走在两个强国的中间，讨好下巴比伦，讨好下埃及，以求自己有中间生存的空间。其实我们看看现今这个世界是一样的。而当他是臣服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他国里面有个假，有些假先知就告诉他，现在我们 OK 的了，不用靠这个巴比伦，不用靠这个巴比伦保护我们，不用交保护费的了，我们跟埃及结盟啦，他做我们后盾，我们就不用求这个巴比伦啦。他照做，于是他背叛巴比伦，巴比伦就出兵来打他。当时候他们不守耶和华的规矩，去到什么地步呢？以前是犹太人不可以用犹太人的卖身给他们的男女做一世的奴隶，只可以用7年，7年之后要释放他们，让他们自由。他们 keep 住一批这些奴隶，当巴比伦来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哎呀不得了，我们要改过这件事了，真的要改过自身了，我们要放了我们的奴隶出去了，我们要去圣殿那里跟耶和华立约，说我们真的改过了，不可以这样做了。一边是这样做，另一边就找人去找埃及，喂埃及王你来出兵帮我吧。于是这个埃及王就出兵，巴比伦大军本来围着他们的，见到有救兵来，他们就撤退。于是犹大国怎样呢？那班养得起奴隶的都是有钱人，他们反口捉返晒啲奴隶返嚟，要佢哋继续服侍佢哋。耶利米好伤心啦，佢话俾佢哋听，你哋真係涉足耶和华。耶利米喺当时讲呢啲真实嘅说话，当然係唔得人欢喜㗎啦。我哋读下第37章第5节。那时巴比伦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 但他们一听到埃及王的军队已经开出境，就撤退。就是他们撤退了之后，刚才我给各位的资讯是集合了列王和历代的记载，所以你们有兴趣就可以回去参考一下。一撤退了之后，他们就捉回奴隶回来。但耶利米就去告诉他，就去告诉这个王听，第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吩咐我，对犹大王西底家说，从埃及出来支援你的军队必中途回去埃及，出了出来就走了。巴比伦的军队必回来攻城，他们必占领此城，放火烧城。我耶和华警告你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以为巴比伦人不回来，其实他们必回来。说话不对听，耶利米说的说话不被重视，被藐视。不单止是这样，迟些他们诬告耶利米，说他通敌，因为耶利米劝他们投降巴比伦，这个是耶和华的信息，他们将他拉入监。然后巴比伦军队又回来，于是这个西底家不是去问他的假先知，回去找耶利米，在监里滴他出来。耶利米继续告诉他，耶和华的信息是必亡的这个国，若果你谦卑投靠这个巴比伦，你可能会保住你的性命，大约是这样，不用这么惨。这个城西底家听，他不做，将耶利米滴回落监。跟住有时他又再捉耶利米来，又问下他，问完他之后，耶利米又是讲了一些不啱听的说话，周边的人听到之后非常之激气，他说这个这样的耶利米一定要对付他。这个西底家就说，随得你们啦，随得你们啦，你们想怎就怎啦，我不会阻止啦。于是那些人就将耶利米抌咗落去一个井嗰度，喺个井入边预备饿死佢。系西底家旁边有一个古实嘅太监，古实系非洲嗰边嘅人，有一个古实嘅太监睇到咁样，话俾西底家听：王啊，你任得呢啲人咁样向耶利米行恶，佢一定死噶。这个王于是就告诉这个太监听，咁好啦好啦，你去接济下佢啦。于是这个太监就好珍惜佢，因为佢已经好弱好弱，抌咗落个井度，要喺个井度吊佢上嚟，用绳吊上嚟。佢点样俾啲嘢垫住，等可以唔伤害佢，将佢吊上嚟。而呢一个太监就系当佢哋俾巴比伦攻咗呢个城之后，耶和华的信息告诉耶利米，这个太监我一定保守他的，虽然这个城是灭，这个王是这么差，那些先知那些教师，那些假先知那些假教师和这些这样的王听而不行，但是在其中对主是真的，对耶利米有那份关心的，主原来是会保守的。我们现在就读一段，最后在个井里救了出来之后，他们被围城，他们围到怎样呢？在耶路撒冷里面出现人食人事件了，西底家又找耶利米来，耶利米如常的照直的讲耶和华给他的话是什么呢？我们就读下第十七节，第三十八章第十七节，三十八章十七节。 耶利米就对西底家说，若你向巴比伦的将军投降，你就不至于死，此城亦不会被烧毁，你和你的全家人都不至于死。若你不肯投降，此城要落在巴比伦人手，他们必放火烧城，你亦无法逃脱他们的手。西底家讲出他的心底话，我们读下第十九节。但王答话，我怕那些投降巴比伦的犹大人，巴比伦人可能将我交给他们，等我受尽折磨。他怕人多过怕神，他听他的朋辈多过他听神，他要自己掌控，他要自己决定去同埃及结盟，他要靠埃及的势力，他亦都想听下这个耶和华属主的先知的话，想接啲水摆落佢个池里边，呢个池系佢挖嘅，佢决定要听几多，几时听，几时用，信唔信由佢决定。佢一啲都攞唔到，根本存唔到水。佢最终系点呢？佢俾巴比伦王俘虏咗，捉咗佢同佢所有嘅仔。在他面前杀了他所有的仔，然后挖了他的眼出来，用锁链锁住他，将他带回巴比伦。离弃活水的泉源，用自己的方法去挖一个池，决定怎样来储水，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不肯谦卑，听而不从，初初是不想知道他之前那个王听到耶利米的说话，耶利米甚至乎找人有个书记将所有的教训写下来，等王可以翻阅。西底家之前那个王一剑斩烂了那个书卷，掟了落火炉，不要听，不要看，不要知，不相信。西底家当悲惨来到的时候，他想听，他觉得辛苦，他渴听，但是他不信，他心里面仍然想自己作主，在自己作王，主不在他里面做主，不是这个活水的泉源。求主真是怜悯我们，不肯谦卑，听而不从。我们今天听很多很多的道理，大聚集我们听了很多的教训，听了我们存记在心里面，让圣灵活水带动我们生命地上我们有所经历，好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妈妈和女儿的对话，那个见证，我们生命会有需要，我们有经历，但主的恩手是会托住，祂会承托住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主会亲自安排，让我们不要为自己捉一个池，以为靠自己可以装水，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帮到自己，知道我们最终成为失败的。愿主亲自教导，亲自开启，怜悯这个不完全的分享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梁掌柜姊妹领导散会。
感谢天父上帝今晚给我们一个这么深刻的教训，主啊，让你做我们每一个人的活水， 的源头，我们真是时常同主你连结，是依靠你一切我们所想所行的，不要走自己的路途。主啊，你定必是会继续引带我们每一位，求神你的亮光继续照亮我们，你的水继续滋润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你的话语是继续仰壮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谦卑是来到你的面前，真是接受主你一切对我们的教导引导，是势必是最美好的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都是纪念是今晚不能够来到的，身体有软弱的，在医院的，在病床的，求主你的平安与他们同在，求主你的圣灵是继续充满他们，充满他们的家人，愿主你的喜乐仍然在他们的痛苦之中是同在的。我们彼此代祷，让主你是亲自的，是关心我们每一个，祷告奉主名求，诚心所愿。